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联合国人权会议加拿大代表团关注法轮功。6月5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第23次分会人权状况一般性辩论阶段，加拿大代表团再度表达对世界各地的宗教迫害的关注，尤其提出对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关注。去年1月23日，哈珀总理访华前两周，当时正在英国访问的加拿大外长贝尔德对中共用令人生厌的方式对待精神信仰团体表示不满，并公开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2013年2月19日，加拿大总理哈珀宣布在外交部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并表示法轮功信仰团体遭受的迫害是加拿大政府的关注之一。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抹黑中国形象。在中共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期间，媒体再次聚焦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KMIR 电视台2013年6月6日报道说，90年代法轮功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当时的中共主席取缔了法轮功，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这跟共产党政权相信的东西相反。法轮功学员马春梅说，当时的中共主席江泽民妒忌法轮功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洗脑，并活体摘取人体器官。沙漠太阳报6月7日报道，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13年的报告，在过去的13年，超过3500名法轮功学员死于迫害。因中共封锁消息，这个数字仅仅是实际案例的冰山一角。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当今最严重的人权问题。青岛法轮功学员陆雪琴2008年1月27日被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区分局刑警队绑架，警察刑讯逼供，殴打他九天九夜不让睡觉，导致他多次昏死，风湿性心脏病、肾盂肾炎、肠粘连等旧病复发，警察故意不给治疗，致使陆雪琴下半身严重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又被警察明航用皮鞋猛踢腹部，下身流血不止。今年5月2日，陆雪琴等法轮功学员在掩饰自己曾经遭受的酷刑时被警察暴力绑架。6月3日，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颠倒黑白，把酷刑掩饰污蔑为伪造，以此报复揭露真相的受害人。陆雪琴遭绑架后，家属为他聘请的律师多次到看守所等部门要求见陆雪琴，但没见到人。亲属被中共人员欺骗，至今没有陆雪琴的消息。其实，无论模拟掩饰酷刑多么的逼真，都无法再现法轮功学员当时所遭受的痛苦。 法轮功学员重现这些酷刑场面，只是希望善良的人看清中共的残忍与邪恶，不再被欺骗。新华社污蔑报道中说，模拟酷刑照片损害国家形象，国家一词似乎成了中共作恶的保护伞，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故意混淆概念，利用着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感情，掩盖的却是严重伤害中国人的谎言与罪恶。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中共夺取政权到现在只有60多年，执政期间强力推行外来的共产党变异文化，诋毁古老的中华文明，连番发动一次次政治运动，8000万中国人被迫害致死。中共是真正的反华势力，中共迫害真善忍信仰，对善良的民众滥施酷刑，是真正在损害中国文明礼仪之邦的国家形象。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14年里坚持自己的信仰和言论权利，揭露暴行，他们的善良和坚韧赢得各界的尊重。正如澳洲民主工党代表杰拉德·费拉德先生在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间21周年时所说，你们展示出人性善的力量，要比残忍的迫害强大得多。你们开拓出一条别人从未走过的路，你们揭露邪恶，告诉世人真相，而只有真相才能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
不可忽略的常识。2013年6月3日，钱江晚报报道了一则误把汽油当饮料，3岁儿子没能救回来的新闻。文中说，5月31日下午，在义乌后宅出租房里，张某见自己的摩托车没有油了，就从房间里提来一只装有汽油的饮料瓶给摩托车加油。这时儿子正在旁边玩，几分钟后张某在房间里突然听到儿子的哭叫，跑出来一看，发现儿子把塑料瓶里的汽油喝了。张某赶紧给儿子喂水，拨打120，等送到稠州医院抢救时，医生发现孩子已经脉搏微弱，经过多名专家抢救无效后死亡。一次对汽油的误食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汽油的毒性是很大的，但是很多人对此重视不够，因为在生活中也很少有这样的经验教训。不过这则新闻让人想起12年前另一个关于喝汽油的报道。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所谓自焚事件中，中央电视台报道自焚未遂的大妈刘宝荣在自焚现场张嘴猛喝几口汽油。事后数日，刘某在接受采访时却看不出有什么汽油中毒的症状，也没有被抢救的经历。根据医学资料，口服汽油每公斤体重 7.5 克就能导致人死亡。刘宝荣喝半瓶大雪碧瓶的汽油竟然没有一点中毒的症状。在天安门自焚假案中还有其他违背常识的破绽，如小女孩气管切开能唱歌，王劲东的头发眉毛烧不着等等。
为百姓办实事儿。2013年大年之前，一个中年女消费者来到我办公室说，为老百姓办事，别人推脱你不推，我专程来谢你的。作为一名中国大陆执法机关公务员，工作的一部分是处理消费者投诉。这位消费者花了几万元买了当地的名牌暖气，结果漏水，他找商家退，商家说给就不给退。老百姓买点东西不容易，我跟商家沟通，最后给退了货。女消费者说着递给我一个很普通的日记本，说这本你必须收着，放我桌子上了。我拿起一翻，里面夹着一叠100元面值的人民币，大概有上千元。我马上把本子交给他，说我练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事，做事不求回报。这时科长来了，这个消费者很激动地走了。现在很多商品质量不好，商家只追求利益，不讲道德信誉， 假广告盛行，政府幕后支持，所以很多消费者和商家的矛盾根本解决不了。我一般先劝消费者不生气，心放宽，有办法。既然各种法律法规冠冕堂皇，就按照规定往上级部门找。上级部门不愿事情闹大，一般都给打回下一级部门。这样，我再帮助和商家沟通处理，这样就给消费者解决了很多问题，消费者很感激。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河北保定监狱门口的暴行。2013年5月29日上午11点多，在河北省保定监狱门口，光天化日下发生了丑恶野蛮的一幕。十几名狱警把郑祥兴的妻子和儿子团团围住，狱政科科长石志勇冲向郑祥兴的妻子孙素云，抓起他的胳膊连拉带拽，说：“你穿的是啥？”并向下拖拽孙素云的上衣，使孙素云整个肩膀和乳房都露出来了，又把孙素云放倒在地上。孙素云大喊：“石志勇耍流氓！”石志勇才头也不回地跑进监狱办公楼。孙素云遭此凌辱，导致心脏病发作，虚脱在地。整个过程，保定监狱十几名警察阻挡着孙素云20多岁的儿子，当时保定监狱领导就在旁边，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3点多钟，孙素云缓过来之后，一位姓马的监狱长上班路过，孙素云告诉他狱政科石志勇的流氓行径，马监狱长什么也没说，匆匆进了办公楼。4点多钟，孙素云坚强地站了起来，站在了保定监狱门口，依然继续为救丈夫喊冤呼吁。不长时间，保定监狱办公楼里出来一个工作人员，拿着摄像机对孙素云录像拍照。孙素云气愤地质问：“上午石志勇耍流氓，你咋不录？我被他们弄得犯心脏病躺在地上，你咋不录？”保定监狱石志勇等人是用同样的手段欺侮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监狱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卞立朝的妻子和女儿。郑祥兴是河北唐海县石农场星云家电店主，修炼法轮功多年，夫妻俩从来不卖假货，而且义务为大家修车，因为诚信经营，对顾客服务热情周到，生意红火，当地人都说他们是公认的好人。郑祥兴于2012年2月25日被当地公安偷偷绑架后，被诬判了10年。同年10月26日，在保定监狱强行转化过程中，在狱政科科长石志勇的直接负责下，郑祥兴被迫害至左侧头骨断裂，有医生明确指出这是重物击打所致。然而，保定监狱极力掩盖真相，还阴谋勾结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把郑祥兴头部两侧开颅，切除了郑祥兴记忆、视觉、语言部分的脑组织，并摘掉了头部左右各10厘米大小的头骨。郑祥兴被开颅后，双目近乎失明，一直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2013年2月21日，保定监狱将正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的郑祥兴偷偷收监，郑祥兴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保定监狱致使郑祥兴脑部重伤，头骨断裂，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私自将郑祥兴的脑部组织切，已经涉嫌犯罪。郑祥兴家人聘请律师，对保定监狱提起控告。已经成为被告的保定监狱， 却坚持先对郑祥兴二次开颅手术后再谈保外就医。天下哪有被告在无任何第三方监督的情况下对原告以治疗为名开颅的？家人时时都在担心着郑祥兴的安危。保定监狱的马监狱长对郑祥兴的妻子说，郑祥兴早已经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但因为郑祥兴的事影响太大，就是不能放。八个月来，孙素云和儿子天天在监狱门口隔着厚厚的大墙守望着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亲人，并不断向各界求助，目的只有两个：一，尽快让郑祥兴保外就医治疗；二，追查保定监狱将郑祥兴迫害至颅骨断裂的责任人。母子俩没有经济来源，郑祥兴的儿子为了省钱，有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虽然有亲友和好心人想要资助，但被母子婉言谢绝。按郑祥兴妻子的话说，谁家都难呐，谁的钱都来之不易呀。遭受欺凌侮辱，再苦再难，但母子俩丝毫也不放弃。母子俩的行为感动着善良的人们，当地562位民众自发签名按手印，写出三封民众请愿申诉书，要求释放郑祥兴。然而中共政法系统却上演一次次的暴行，以掐掉劳保来威胁签名民众，又抓捕劳教参与征签的法轮功学员。暴行引发民众的义愤，也让世人见证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参与联名的民众迅速增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联名人数已经从562人上升到10852人。百姓有的骂共产党简直不是东西，有的说我们指望不上共产党弃恶从善了，请老天爷为我们做主吧，善恶必报终有时。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关于石油与进化论的思考，人类在工业化发展的150年中消耗了一半的石油，保守估计地球上至少曾蕴藏2000多亿吨石油。今天科学家普遍认为石油是史前动物在高温高压下腐化而产生的。然而科学家们一直不解的是，到底需要多少次的史前生物毁灭才能产生今天这样多的石油？石油是否仅仅是由动物的腐化演变而来？我们知道，人体和动物的身体 70% 是水，在地表面只会腐烂掉。按现在的理论，只有在地下高温高压下，碳水化合物才能分解成碳氢化合物，成为石油。全世界的人口是70亿，假设每人平均70公斤重，加上人类饲养的牲畜，还不算野生动物，大概可以产生3亿吨的原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数据是，全球一年消耗约29亿吨原油。换言之，把现在所有人类和牲畜都转换成原油，这3亿吨只够用一个半月。有人说，史前的生物个体大，数量多，假设史前庞大的动物平均每一个一吨，除去身体的 70% 的水，按有效成分 30% 计算，要形成2000多亿吨原油，得有近7000亿头史前生物，况且它们都还有一个生存环境。如果假设它们的生存密度达到了人类今天的水平，也就是70亿头，那么就需要100次的集中屠杀和深度掩埋才能产生2亿多亿吨原油。但是考古发现并不支持这样的事情。科学家认为2亿5千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时，恐龙时代展开，到6500万年前小行星的撞击地球而造成恐龙的灭绝。从寒武纪到白垩纪，目前只发现有6次大灭绝，其中最有意义的两次灾变是小行星撞击造成的地表面灭绝。但是我们知道，在地表面恐龙灭绝只会腐烂掉，不能生成石油。 假设存在集中灭绝和深度掩埋，那么就需要板块的运动有突发性，突然把动物埋掉。因为缓慢的地壳运动只会使尸体腐烂，最终成为骨骼化石，而地震和火山只能造成局部的灾变。目前地质学家的发现认为，板块自从有生物后是很稳定的，没有发生全球性的突变运动，而只有缓慢的地壳运动。种种对石油的成因分析，对于石油是由动物的腐化演变而来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我们不仅再次思考生命的起源到底如何，人类一直以为所认识到的宇宙真相，离真正的宇宙真相究竟相距多远？或许只有抛开进化论、无神论的假说和思维限制，人们才能洞悉宇宙、生命的奥秘。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歌声唱给全世界。德鲁帕克是位广受喜爱的通俗歌手、词曲作家，他创作演唱的以法轮功为主题的《中国我的母亲》进入2010年世界歌唱大赛风云榜全球500强，录入此歌的专辑《回家的路》也多次获格莱美奖提名。德鲁毕业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计算机科学专业，是视频游戏软件设计师。出生于音乐世家的他，一直在舞台上与人分享他对音乐的喜爱和天赋。2013年5月，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前举行的法轮大法传世21周年庆祝集会上，德鲁以一首自创歌曲《在人生迷宫中的改变》，唱出在法轮大法修炼中亲历的奇妙人生转机。2000年，德鲁在大学求学之时，偶然发现了法轮大法网站。读完转法轮，他意识到这正是自己要找的。他说，法轮功强调按真善人做好人的重要性，他是那样纯正圣洁。从开始阅读转法轮时，我就有这种强烈的感受。我尝试过许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大多是收费的，而大法给予我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却又是无价的。之后，德鲁发现自己的生命从深层发生了变化。我以前读过很多书，其中也不乏教人做好人的，但看归看，做归做，在矛盾面前，我还是无法做到。而大法最奇妙之处在于它有改变人心的巨大力量。修炼后，在日常生活中冲突出现的第一刻，大法的教导就浮现在眼前，我就能约束自己。修炼使我达到过去一直梦寐以求却又不可及的境界，使我变得友好祥和。大法改变了我，挽救了我正在分崩离析的家庭。现在德鲁和妻子克里斯蒂还有三个可爱的儿女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歌手在舞台上演唱总是希望给人带来快乐时光，但是我却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显耀。当演出效果不佳或有不顺，我会对相关的人大发雷霆。我总认为是别人把事情搞砸了。修大法后，这问题的答案慢慢明晰起来。问题出在我内心的不自信，不认为自己是很好的人。随着修炼心性升华，德鲁去掉了这总是试图抓住别人注意力显耀自己的习惯，心灵日臻高尚。他说，这是我人生中非常奇妙的变化，现在我以纯净的心唱歌，心里只有观众，想帮助他们，不再是以前的嘿看我的，只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 然而，这带给亿万人身心重生的高德大法，却在他的发祥地受到中共的残酷迫害。2002年2月14日，德鲁和其他4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展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和平请愿，呼吁停止迫害，却遭到中共恶警的残暴殴打、扣留和驱逐。从此，德鲁用自己的音乐向世人讲述真相。他在他的歌曲《中国，我的母亲》中写道：一个古老的世界，不久前还承载着丝绸之路的繁荣，那里有圣者留下的5000言，有鲜为人知的5000年奇观。中国母亲，请你告诉我，去哪儿寻回你的美德？你哺育的善良好人正被毒打、折磨、强奸，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德鲁感慨道：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即便不修炼，一个人遵从这原则也会从中受益。攻击这原则，就等于告诉人不能做好人。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正常社会的人赞同迫害法轮功。德鲁和全球法轮大法弟子一道，为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为制止这场人间浩劫而不懈地努力着。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万字符，一个古老的标记。万字符是一个古老的标记，原文源自梵语，代表幸福和好运，在东西方古文明中都可见到，如在古罗马建筑上就有万字符。更早之前，公元前10到8世纪的古希腊人使用的彩陶器皿上也会有万字符。万字符还出现在古希腊神殿等建筑上，在古西藏、日本、朝鲜等重视佛教修炼的国家都有万字符的图案。这个图案也出现在基督教中。对中国人和东南亚人来说，万字符通常和佛相关，许多古佛雕塑或画像中，佛的胸前都有一个万字符标记。万字符广泛存在于古代东西方文明，甚至也出现在非洲、南美的文化中。法国罗浮宫珍藏的6000年前的陶碗上就会有万字符。这个有着超越时空意义的标记，也是法轮图形的重要组成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